这里是巴黎，欢迎您收听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8年4月9号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首先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新闻的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中国放话正在酝酿用人民币贬值做威胁向美国施压，中国高层正在做可行性的研究，但必须由习近平最高层批准。中美贸易战烟雾缭绕，特朗普再次肯定贸易战打与不打都与习近平永远是朋友，但中国在亚洲博鳌经济论坛开幕之际进一步加大对美国贸易威胁。美中贸易争端升温之际，两国言语交锋，互相祭出报复性的关税与威胁的言辞，冲击着各地的金融市场。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却又发表推文说，他预见争端将会终结，全球各大股市应声上扬。法国以社会风潮动荡的星期一开启了罢工不断的又一个星期，尽管铁路员工大罢工到星期二午夜结束，但是多家铁路工会威胁从本星期五起再罢工。朝鲜透露与美国直接谈判无底线的开放信息，并第一次显露朝鲜契合也可以谈判的意愿。媒体认为金正恩力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成为现实，朝鲜并建议在平壤举行特进峰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您继续收听由小山编播的新闻的详细内容。
中国放话正在酝酿用人民币贬值做威胁向美国施压，中国高层正在做可行性的研究，但必须由习近平最高层的批准。中美贸易战烟雾缭绕，特朗普再次肯定贸易战打与不打与习近平都永远是朋友，但是中国在亚洲博鳌经济论坛开幕前夜进一步加大了对美国的贸易威胁。据路透社今天自北京的报道说，中国正在评估将人民币进行贬值作为中美不断升级的贸易纠纷中的工具潜在影响。路透社说，此消息引自彭博社自知情人获得的信息。彭博的报道说，知情人士称中国高级官员正在从两方面入手就人民币进行分析，但这一分析并不意味着官方将执行人民币贬值的计划，这需要高层领导人的批准。中国高调回应美国对中国进口产品征税调查的威胁，鉴于一年一度的亚洲经济论坛即将在海南博鳌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届时出席并发表演讲，多家媒体指各方聚焦习近平对中美贸易战风险的表述，没有进一步消息报道中国酝酿使用人民币利率升降作为武器细节，人民币至此已经长时间相对坚挺。美中贸易争端升温之际，两国的语言交锋，互相祭出了报复性的关税与威胁言辞，冲击着各地的金融市场。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却又发表推文说，他预见争端将会终结，全球各大股市应声上扬。请听本台记者艾米的介绍。
特朗普周日推文表示，中国将会拆除贸易壁垒，因为这才是正确的做法，税收的政策将让双方互惠，会就智慧财产权达成协议。特朗普在推文中还提到了他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私交，说两人永远是朋友，并且强调两国前途无量。华盛顿和北京上周先后宣布对彼此的500亿美元的出口产品苛征关税后不久，特朗普又在5号威胁要对中国1000亿美元的商品苛征关税，曾导致华尔街的股市下滑。所以特朗普周日的推特自然得到全球股市周一的正面回应，日经指数在收盘时上涨 0.51%， 而巴黎的股市周一开盘微升 0.17%， 伦敦和法兰克福的股市都上扬了 0.26% 和 0.9%。 全球市场担心这场即将爆发的贸易战会带来何种影响时，特朗普周日的这个推特大有安抚市场之意。特朗普采取大棒和胡萝卜共用的战略究竟有何考量，也成为分析的焦点。评论指出，到目前为止特朗普在贸易战中都是雷声大雨点小，但是这种先兵后礼的做法是否会对中国政府奏效呢？彭博社分析指出，从特朗普目前的言论来看，他可能借对中 国打关税牌来获得筹码。特朗普的首度贸易措施大张旗鼓做出了粗暴的威胁，也是为最后打退堂鼓并且接受更加温和的谈判做出让步。但是这招拿来对付中国，就要看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会怎样回应。
法国以社会风潮动荡的星期一开启了罢工不断的又一个星期。尽管铁路工人大罢工到星期二午夜结束，但是多家铁路工会威胁从本星期五再起罢工。法航、公务员、多家大学都在本星期宣布罢工。罢工的缘由仍然是反对不同的改革。法国总统马克龙计划本星期四接受电视采访，再谈他的改革计划。马克龙能否说服法国人接受政府推出的改革计划，媒体评论表示谨慎。到目前为止，马克龙的改革计划被批评没有很好地向法国人解释清楚，法国人不理解也不接受改革计划。然而据法国执政府坚持，马克龙的竞选纲领正是以推行改革为主轴被选民选举上任。法国今天以多项动荡与风潮预示这个星期不平静。法国议会今天开会再次讨论包括法国铁路公司整改改革计划在内的多项改革计划，并涉及不经表决而以政府政令形式推出实施。法国议会中的左派与激进左派酝酿反对议会的讨论，不同左翼党派议员一直表态反对改革，并参与各工会的示威与罢工风潮。罢工者今天被号召前往法国国民议会前示威。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日本的行程大体已经敲定，与中日韩三国峰会时间相吻合，日本与中国在做最后的敲定。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中国总理李克强访日行程大体敲定，目前日中韩基本敲定日本为主席国的日中韩首脑峰会的日程，现在正就以5月9日开始为目标展开最终协调。届时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访问日本，据悉李克强可能在9日于东京出席三国首脑会谈，当天下午与安倍首相举行个别会谈，将就启动旨在避免东海偶发性冲突的海空联络机制达成正式协议。安倍预计当晚设宴款待李克强，十日以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为中心的交流促进实行委员会计划在东京都内举行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纪念招待会，并邀请李克强出席。李克强可能会在招待会上讲演，之后李克强将到访北海道，出席日中地方代表参加的日中知识省长论坛，会议由日本全国知识会主办，日本各地知事和作为中国各省的二把手的省长等参加。日中知识省长论坛2012年在东京首次召开，2014年在北京举行第二届论坛，札幌论坛为第三届论坛。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定于明天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之后呢，单独会见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荣誉董事长萧万长率领的台湾代表团，团员包括前副郑火生等，并借会见场合宣布大陆新阶段的对台政策。今天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定明天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之后单独会见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荣誉董事长萧万长率领的台湾代表团，借会见的场合将宣布大陆新阶段的对台政策。这也是习近平一年多来首次与台湾重要的政治人物见面，预料习近平将提到一个中国原则、九二共识、与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等，也会强调绝不容忍台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另外大陆也将继续推动会台措施，加快给予台企台胞同等待遇。 肖万长则会就继续深化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提出建议，其中包括31条对台措施，希望能尽快公布细则，以利政策落实。大陆国台办主任刘捷一将全程陪同会见。这次博鳌论坛也将循往例举办两岸企业家圆桌论坛，时间安排在11号上午，由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最高顾问钱富及大陆海协会会长陈德明共同主持。博鳌论坛今年主题设定为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大陆将针对改革开放采取新的措施。习近平将在明天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主题演讲，对新的计划做出最权威的阐释。习近平可能提出自由贸易港的政策，博鳌论坛的主办地海南可能是自由贸易港的首批试点之一。这些港口将在政策上享有比现行自由贸易区更大的自由度，并且在市场准入方面更加开放。另外，大陆也将进一步开放金融服务、保险、仲介和医疗保健等部门。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4月8日宣布，禁止向朝鲜出售常规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的产品、技术和设备。中方表示支持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在9月通过的针对朝鲜进一步制裁的决议。请听本台记者罗拉的进一步报道。
中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等部门周日联合发布公告称，中国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在9月份达成的进一步制裁朝鲜的决议，中国开始执行禁止向朝鲜出口常规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相关产品和技术用品。这个清单包括32个可以民用和军用双用的产品，如粒子加速器、离心机、辐射检测器和可以用于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软件和化学产品等。就在韩国和朝鲜领袖计划在4月27日会晤，而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可能于5月底与朝鲜领袖金正恩进行历史性会晤之际，中国宣布了禁止向朝鲜出售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清单。法新社指出，中国继续是朝鲜最大的外交盟友和经济支持者，同时中国表示坚决反对朝鲜发展其核武计划。中国执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制裁朝鲜的决议。中国海关消息，中国向朝鲜出口继续下降，在今年2月中国向朝鲜出口已经降低了 32.4%， 而且中国已经加强对金正恩政权的压力，大量减少了向朝鲜出口原油。
韩国检察院今天正式起诉前总统李明博，并将对李明博受贿调查的进展公布于众。李明博被指控涉嫌贪污、受贿、逃税等16项罪嫌。如果日后法庭诉讼确认罪成，李明博可能面临严重的刑期判决。据韩联社今天报道说，韩国检方9日下午对涉嫌贪贿、受贿、逃税的前总统李明博提起公诉，并公布对李明博的中期调查结果。李明博2013年结束第17届韩国总统任期，5年后被告上法庭，成为继全斗焕、卢泰愚、朴槿惠之后，韩国宪政史上第4个被公诉的前总统。检方在诉状中名列了针对李明博的16项指控，包括受贿、逃税、贪污、滥用职权等罪名。李明博是上个月22日被逮捕以后，检方曾在26日、28日和本月2日3次登门调查，但李明博均以调查不公为理由拒绝接受检察官的询问。朝鲜透露与美国直接谈判无底线的开放信息，并第一次显露朝鲜契合也可以谈判的意愿。媒体认为，金正恩力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成为现实，朝鲜并建议在平壤举行特金峰会。另外，乌兰巴托等地也被看好成为特金峰会地。美国认为金正恩与特朗普会见的愿望是认真的。据日本经济新闻今天报道说，围绕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的首脑会谈，在私下的美朝磋商中，朝鲜提议在首都平壤举行。此外，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也成为候选地，会谈时间可能是5月下旬或者是6月。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说，通过一系列私下的调整，朝鲜向美方表明 金正恩希望参加无核化的讨论。美国方面曾透过访朝时与金正恩见面的韩国特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叙利亚的政府军被救援机构爆出上周五在一个叛军控制的小镇上使用了化学武器，导致几十人死亡。这个消息引发了国际社会齐声的强烈谴责。联合国安理会也将于今天召开紧急会议之际，周一却又传来了叙利亚的政府军所控制的一个空军基地遭到了空袭的消息。得到俄罗斯和伊朗支持的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政府军实际上已经控制了全国近 95% 的领土，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日前宣布将很快从叙利亚撤回美国军人后，这两天最新发生的系列事件却令叙利亚的局势前景更加的扑朔迷离，疑点重重。据法新社报道，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表示，至少有14名军人9号在一个名为七亚斯的空军机场的空袭中丧生，其中包括伊朗的军人。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的负责人拉曼还表示，叙利亚的盟国俄罗斯和伊朗的军队以及获得德黑兰当局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的民兵都在当地进行活动。尽管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在战火肆虐的叙利亚拥有广泛消息来源的网络，但是他们目前仍然无法证实究竟是谁对这个空军机场发动了空袭，但在叙利亚官方媒体首先谴责了空袭行为是美国所为而被美国否认后，俄罗斯的国际传真社报道称，俄罗斯的军方认为是两架以色列的 F-15 战机对叙利亚的空军基地进行了空袭，以军共发射了8枚导弹，但是遭到叙利�亚的防空系统成功击落了5枚。叙利亚政府目前也将矛头转而指向了以色列。以色列在冲突中曾经多次打击叙利亚的军事地点，袭击伊朗所支持配合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军队战斗的民兵护卫队和基地，但是路透社报道表示，周一被问到俄方的声明时，以色列的军方发言人表示目前无法进行置评。就在空袭的前一天，上周日，全球的舆论被叙利亚政府涉嫌在4月7号曾经使用化学武器针对平民的消息震惊和愤慨。据报道，叙利亚政府上周五对东古塔地区叛军占据的最后一个城镇杜马发动了猛烈的陆空袭击行动。叛军控制地区的医疗援救组织以及民防组织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这起疑似毒气攻击事件中有49人死亡，其中包括儿童和妇女。叛军将疑似化学武器袭击归咎于政府军，但是叙利亚的政府予以了否认。阿萨德最有力的盟友，也就是俄罗斯，也表示上述的报告不属实，而是在为要采取军事行动捏造借口。美国总统特朗普也罕见地对叙利亚政府涉嫌使用化学武器的做法批评俄罗斯总统普京和该事件相关，他推文警告称有关方面将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沙特阿拉伯海湾国家周一也齐声表示强烈的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周日也对这个事件进行谴责，欧盟也加入了谴责的行列。欧盟对外事务部表示，证据指向叙利亚政府再一次发动了化武攻击，并且呼吁国际社会立即作出回应。阿萨德政府军已经取得了东乌塔地区叛军控制的大部分地区，但是却再次疑似使用化学武器来针对平民，受到全球的谴责。除了有恃无恐多次越过红线却没有被惩罚制裁外，他真的有必要再次进行挑衅吗？因此也有声音质疑对阿萨德的谴责，但是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的研究员奥利维埃勒比克在接受本台法语部采访时就表示，他不认同这种观点。他指出，阿萨德使用化学武器的目的很明确，这就是要恐吓民众，完全摧毁叛军。即使多次被证实他们使用了化学武器，西方的国家也没有采取任何针对阿萨德的军事回应行为，因此他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化学武器，这也是他不断地向叛军传递出只有死路一条的可怕信息。 目前尚不知特朗普总统所指的要相关方付出代价指的是什么，但是国际社会的回应则还是要通过联合国来决定。安理会周一也将举行两次会议来讨论这个事件。联合国的战争罪行调查员之前已经在叙利亚记录到了33次化武攻击，其中27次归咎于阿萨德的政府。针对叙利亚的谴责方案也一直遭到俄罗斯和中国的反对而没有获得通过。不知今天的会议上是否会出现同样的结局，也就是莫斯科和北京再次会拿出谴责方没有绝对证据的王牌来予以反驳。叙利亚的内战2011年爆发后，根据不同的来源统计，死亡的人数在34万到48万之间，另外几百万人流离失所。要闻解说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法国报纸摘要节目。今天是由瑞迪为您选播法国全国性发行的几份大报的一些精彩内容。
各位听众，法国铁路员工进入第二波罢工行动，与政府围绕改革方案的谈判陷入僵持。9日出版的法国全国性大报除天主教报刊《十字架报》之外，均以此作为头版的开篇主题。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到访巴黎，则是各报关注的另外一个话题。《回声报》以大版篇幅从多个角度介绍沙特与法国的经贸关系，《解放报》则在报道的同时，以一整页的篇幅刊登人权组织大赦国际的宣传广告，提醒法国总统沙特阿拉伯恶劣的人权状况。美中两国相互以增收关税叫板，也是法国媒体特别关注的国际话题。各报在国际版关注的其他话题还有叙利亚东古塔地区化武袭击嫌疑引发不安，匈牙利国会选举中总理欧尔班再获连任，加沙地带暴力冲突不断，巴西前总统卢拉入狱服刑等等。关于美中贸易战，费加罗报驻上海记者在经济副刊发表的文章指出，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周日试图缓和气氛，称相信能与北京达成共识，但两大世界强国之间发生贸易战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美国财长姆努钦也不得不承认，双方叫板升级增加了发生贸易战的可能性。文章作者注意到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的一篇社论措辞之激烈与轻蔑，他从中看到了中方对特朗普政府发誓要改变双方力量对比的对抗战略感到的不安。文章就此指出，这种变化对一个30年来充分利用了全球化的新兴经济体的基础构成了威胁，让人担心进入一个全面贸易保护主义的冬天。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汉学家沈大为指出，这样的形势对中国非常不利，因为对于中国来说，出口至关重要。中国对美国出口额高达5000亿美元，但从美国进口产品只有1300亿美元。靠出口带动增长的中国经济还远未完成向内需市场经济的转型。北京因此如今以多边主义的捍卫者自居，努力联合他国，尤其是欧盟，共同反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尽管中国共产党如今已经独揽对经济及社会的控制，已无任期限制的习近平会在博鳌论坛上宣布新的改革措施，向投资者展现诚意。回声报驻纽约记者的报道也认为，尽管特朗普软硬兼施，但一场贸易战正在成型。倘若美国推出新的增税措施，而北京方面真像此前宣称的那样奉陪到底的话，这就意味着一半的中美贸易将受到影响，更不用说对整体国际贸易的影响。虽然特朗普的经济顾问不以为然，在 CNN 电视台上表示这将会带来积极的成果，但是市场已经感受到了压力。上周五，华尔街股市上道琼斯指数收盘时下跌了 2.34%。而在市场反应之外，两国国内也有压力。就美国而言，共和党人开始担心贸易战对美国中期选举可能的影响。 十字架报则邀请法国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Sebastian Rang 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天普大学国际贸易问题专家 Alexandra Giesinger 分别阐述观点，分析美中贸易战可以走多远。 Sebastian Rang 指出，尽管双方相互威胁，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重要的措施付诸执行，美方毫不掩饰这一切是为了与中国谈判，而种种迹象也显示中方也愿意谈判。他相信这些谈判很有可能成功，因为如果双方无法达成共识，那对所有人都没有好处。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能很快走出这场危机。特朗普不会在得到一项他可以看作是胜利的协议之前离开谈判桌，习近平也需要显示他懂得维护中国的利益和地位。因此 Sebastian Rang 认为，很可能一部分增税措施最终将落实，美方将是针对高科技产品，中方则可能是针对大豆、汽车和航空业。Alexandra Giesinger 主要从美国国内政治运作逻辑分析特朗普的战略。他指出，根据以往的研究，美国人比较支持对中国实施保护主义，而如果是针对加拿大，民众就未必如此支持，因为中国像80年代的日本一样被列为经济威胁。而长期以来，在国际贸易问题上，美国的民意很具有可塑性。在2016年的总统选举中，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桑德斯都利用了这种可塑性，抢占了自90年代起在无人占领的贸易保护主义舆论空间。但 Alexandra Giesinger 认为，继续在这个问题上挑衅对特朗普不利。特朗普很会捉弄选民，他会让他们相信中国在他的威胁面前示弱了。与此同时，市场的反应也会迫使特朗普降低调门，因为美国的中期选举正在临近。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这里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我们稍后为您简要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之后，还将为您播出今日经济国际纵横和法国文艺欣赏三个专栏节目，欢迎您届时收听。下面我们首先要播出本台驻旧金山的特约记者王山法来的专栏报道，今天的话题是拿大豆做武器，美中贸易战的得失和胜败，欢迎收听。
当美国公布征收第二批中国进口商品惩罚性关税500亿美元，中国立即宣布相应征收500亿美元美国进口商品关税作为报复。其中引发全球高度关注的是大豆。中国的官媒异常兴奋，4月15日人民日报发文称，大豆关税直指美国七寸，打得准，打得好，打得解气，美国必将以彻底失败而告终。美国每年出口大豆220亿美元，其中向中国出口120亿元，占美国出口中国农产品总额的58%。中国工业用大豆80%依赖美国进口，而2017年美国向中国出口商品共1539亿美元，大豆占其不到8%。从上述几个数字可以看出，中国以大豆为武器，美中贸易战的得失与胜败将是如何？分析人士称，很明显，中国选择大豆作为主要武器与美国打贸易战，是着眼于政治，这符合中共一贯的行事准则。凡是政治先行，民生无关紧要。政治先行指的是中国拿大豆做武器攻击美国出产大豆的主要10个州，这10个州中有8个州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支持特朗普，意图激发8个州选民对特朗普的不满，攻击的是特朗普本人。选票对特朗普当然重要，但大豆武器能让特朗普改变惩罚中国的决心吗？且不说大豆只占美国出口中国商品总额的8%，只说美国的农业人口仅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种植大豆的农民占全国人口总数不到1%。农业人口在受攻击的8个州也不占多数，左右不了8个州选民的投票意向，改变不了这些州支持特朗普的态势。这次中国拿出大豆武器，中国兴奋喊叫，美国并无反应。宣布那天，华尔街股市不跌反涨，三大股指报升， 道琼斯指数回涨超过700点。大豆武器只能伤及美国的皮毛，但对中国的饲料、榨油、制药业却伤害严重，影响到猪肉、油料、豆制品的生产和销售，最终影响的是中国民众的餐桌。中国官媒声言，今后将以进口巴西大豆替代，这还真的是替代不了。巴西大豆高油、高蛋白、高水分，在高温和高湿环境下存储难以超过一个月。巴西地处南半球，每年大豆的收成和出口在三月到七月，正值中国的春夏，大豆更难储存。而美国收成和出口大豆在中国的秋冬，储存期数倍于巴西大豆。巴西大豆产量不及美国，卖给了中国，回过头来要向美国购买，美国的大豆出口并未受根本影响。这正如人们所说，中国拿起大豆做武器与美国打贸易战，交战的结果是杀敌500，自损1000。中国媒体说美中贸易战没有赢家，其实中国今后即使再拿出几个如同大豆这样的武器，也绝无赢得与美国贸易战的可能。近日美国总统表示对中国再追加1000亿惩罚性关税，如果中国跟进，那么中国进口美国的1539亿商品几乎就全部列入征税名单中了。如果美国再追加，中国怎么办？美中贸易战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美国对中国长期不遵守国际贸易规则的行为施加惩罚，损人利己不能长久，不守规矩得付出代价。无论是拿出大豆武器还是拿出什么武器，都救不了中国。中国唯有老老实实回到世界贸易的公平、对等、互利的规则上来，才能在美中贸易战中免遭毁灭性的失败，挽回一点面子。
以上是本台驻旧金山的特约记者王山发来的专栏报道。听众朋友，下面将为您播出的是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法国罢工风潮进入新的一周，除了铁路公司以外，多行多业均表示抗议改革。韩国前总统李明博今天下午因受贿罪遭到公诉。特朗普和金正恩的峰会斡旋紧锣密鼓的进行中，平壤或成特金握手的之地。中国禁止向朝鲜出售常规或者是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相关产品。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推特预测，一触即发的贸易战中国会让步。尽管美国呼吁进行谈判，但是北京认为目前的局面下谈判不可能。中国或正在酝酿以人民币贬值轰炸对美的贸易战。博鳌习消会明天将登场，习近平届时可能将宣布新阶段的对台政策。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五月份访日的行程大体得到敲定。意大利的新闻星期新闻周刊宣分析认为，习近平或许像是六死前的赵子阳。中国北方沙尘暴蓝色预警，北京等地有浮尘。听众朋友，现在又到了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为您播出的是由方华主持的《今日经济》，继续关注中美的贸易战。这次节目的话题要谈的是中美贸易战中涉及的有关产品以及新的动态。
听众朋友，据路透社报道说，美国与中国贸易紧张情势升温，促使欧洲买家连忙买进美国大豆。这是两国相互威胁加征贸易关税，正在影响全球大宗商品贸易流动的初步迹象之一。与此同时，中国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昌龄分析称，中美贸易摩擦将对中国经济产生一定影响，但总体影响不大。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在推文上发表推文说，不管我们两国在贸易争端上发生什么事情，我与习主席将永远是朋友。他还指出，中国将取消贸易壁垒，因为这是正确的做法，税收将是互惠的，双方将就知识产权达成协议，两国都会有美好的未来。 特朗普宣布将对另外1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为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豆期价提供了支撑。美国农业部证实，有458000吨美国大豆出售至不明目的地。交易商与谷物分析师表示，其中包括荷兰与德国等欧盟国家的大豆加工商。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如果证实全部的数量都流向欧盟，这将是美国大豆15年来对欧盟最大规模的一次性销售。交易师和分析师称，这种不寻常的贸易流动近期可能持续，让墨西哥湾的货主受益，可能让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的出口商受损。西北部太平洋沿岸是美国第二大散装谷物出货地，严重依赖中国的需求。过去一周，中美贸易争端搅动市场，大豆价格重挫多达5%。此前，中国威胁将对美国商品加征关税，不过市场周线最终跌约大约1%。美国是全球第二大大豆出口国，仅次于巴西。中国目前为最大的进口国，占全球大豆贸易量的大约2%。此时正是美国船货通常比巴西新收成大豆更加昂贵的时候。不过，中国进口商担心从美国采购可能被征高额关税，加紧了购买巴西大豆，推动巴西出口溢价升至历史高位。美国大豆出口协会首席执行官苏健表示，短期内巴西大豆可能运往中国，美国也有大豆供应。从价差上来看，对买家来说，美国大豆正低价出售。一位要求匿名的美国贸易商称，与巴西大豆相比，美国大豆价格非常低廉。针对近期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中国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长林表示，中美贸易摩擦将对中国经济产生一定影响，但总体影响不大。因为当前中国经济呈现稳中向好的态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内需稳步扩张，为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本次美国301调查所涉及的500亿美元，只占2017年中国对美国出口的 11.6%， 占中国总出口的 2.2%。初步预测，即便500亿美元出口商品有所下降，对经济增速的影响不到 0.1%。中国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增长 6.5% 左右的预期目标，和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口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 5.5% 以内的目标。一方面，中美贸易摩擦直接带来就业岗位净减少的规模有限，考虑到部分出口商品可以转向其他国家或者国内市场，就业岗位实际受到的冲击将会更小。另一方面，中国就业市场空间广阔，近年来中国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服务业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拉动就业的能力显著提升。总的看，中国对美国的大豆、猪肉等进口农副产品加征关税，对国内消费物价指数 CPI 影响相对有限。近年来，中国从美国进口量最大的农产品是大豆，进口值在130到160亿美元，占从美国进口农产品总额的60%左右。从产业链来看，大豆主要通过影响油脂、饲料、豆制品价格来影响消费物价指数。饲料方面，大豆在饲料中比重较小，近期猪肉价格下跌导致豆粕用量进一步缩减，未来即使豆价价格涨幅扩大，对肉价影响也相对有限。豆制品方面，占食品消费物价指数的权重较小，影响更为有限。据初步估算，假设大豆价格上涨 25%， 将拉升国内消费物价指数大约 0.25%，平摊到全年预计将保持在 2.4% 的水平，仍在 3% 的调控目标之内。中方的研究表明，如果中国选择全面禁止进口美国大豆，由于中国需求量很难被其他国家替代，将导致美国相关行业国内增加值减少129亿美元，就业减少达8.6万人。从生产价格指数看，由于中国对美国直接出口的钢材、铝制品、化工品规模有限，美国对中国相关出口品加征关税，对生产价格指数影响有限。听众朋友，以上你收听的是我们的专题节目《今日经济》。
这里是 N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阿曼婷主持的国际纵横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66岁的前俄罗斯双面间谍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和他33岁的女儿日前在英国索尔兹伯里市遭人以神经毒剂攻击之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宣布驱逐23名俄国外交官，且终止所有计划中的双边高层交流，包括内阁首长或者是王室的成员都将不出席今年在俄国主办的世界杯足球赛。美国宣布对19名俄罗斯人及5个俄罗斯机构实行制裁，指责他们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和进行网络攻击。法国总统马克龙3月15号星期四也表示，他会在今后几天宣布法国针对俄罗斯的相关措施。也是3月15号星期四，美国政府和英国、法国及德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支持俄罗斯应该对此事件负责任的结论。不过，俄罗斯继续否认涉及这一神经毒剂攻击事件，这是二战之后神经毒剂首度在欧洲被用于攻击。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联合国安理会都已经讨论了这一神经毒剂攻击事件，此事也排入到即将召开的欧洲联盟峰会的议程。在西方，针对俄罗斯对抗普京的统一阵营正在形成。在俄罗斯间谍3月4号在英国南部的索尔兹伯里市中毒之后，英国将这一神经毒剂中毒事件归咎于俄罗斯。之后，英国警方决定对14起可疑死亡事件进行重新调查。伦敦当局于3月14号星期三决定对俄罗斯实施制裁。英国宣布的制裁措施有驱逐23名俄罗斯外交官，撤销对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发出的邀请函，制定打击敌对国家活动的新的法律，取消英国王室预定的前往俄罗斯观看世界杯足球赛的行程等等。英国外交部在谴责这一中毒事件是危险政权的可耻行径的同时，表示两国的外交关系没有中断。特蕾莎梅也在英国议员们面前表示，切断所有的对话不符合英国的国家利益。法国媒体，尤其是法国《世界报》认为，英国宣布的对俄制裁措施太过于温和了。在前双面间谍斯克里帕尔和他女儿在英国中毒后，特蕾莎梅在向俄罗斯发出最后通牒之后，最终选择了对俄罗斯进行温和的制裁。特蕾莎梅是在不和普京决裂的前提下进行反击的，英国领导人选择的是对俄罗斯进行外交性的报复。2006年在另一起前俄罗斯间谍在英国中毒后，英国就已经驱逐过俄罗斯外交官，这一次驱逐的数量增加了就是。至于取消英国王室前往俄罗斯观看世界杯足球赛，这一制裁措施也是很温和的，因为英国本来可以更强硬，可以做出抵制世界杯足球赛的决定的。但是英国政府不愿意让英国球迷失望，取消英国王室前往俄罗斯观看世界杯足球赛，这是不会引起谁的重视的。世界报说，这些制裁措施是不会让普京颤抖的。在法国，法国总统马克龙3月15号星期四表示，他会在今后几天宣布法国针对俄罗斯的相关措施，并于16号星期五在为巴黎图书展揭幕的时候避开了俄罗斯的展台。马克龙星期四说，他当天早上和特蕾莎梅通了电话，他说最近几天英法两国的相关部门一直在保持着联系。 他说一切都让人相信责任是可以归咎于俄罗斯的。他说和法国情报部门分享信息的英国情报部门的调查也对此进行了确认。马克龙还说法国对此进行坚决的谴责，这一袭击事件发生在我们一个盟国的土地上是不能够让人接受的。马克龙继续说，星期五当德国总理默克尔来巴黎的时候，他还会和默克尔一起讨论这一事件，今后几天之内他会宣布法国将就此采取的措施。星期五，法国总统马克龙为巴黎国际书展揭幕，并在里边待了3个小时，但他绕过了本届书展的主宾国俄罗斯的官方展台。据马克龙解释，他决定不去俄罗斯官方展台，是为了要和法国的盟友英国团结一致。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未来几天他将与英国当局磋商如何应对俄罗斯在英国领土进行侵犯袭击。德国与美国也宣布与英国站在一起。法英德美共同要求俄罗斯向海牙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提供有关毒气的全部信息。法国总统马克龙计划将于5月下旬对俄罗斯进行访问，目前局势的紧张程度及未来有可能进一步升级的可能对马克龙的俄罗斯之行造成威胁。在美国，面对莫斯科，华盛顿现在却不再无动于衷了，华盛顿从无动于衷中走出来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似乎不大愿意批评俄罗斯总统普京，或者是对俄罗斯采取强硬行动，但现在特朗普政府也开始谴责俄罗斯在英国制造神经毒气谋杀案，同时直接指责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3月15号星期四，当有记者问到俄罗斯前双面间谍在英国索尔兹伯里镇被毒害事件，特朗普总统回答说，看起来当然像是俄国人所为。特朗普说，3月4号试图暗杀这名前间谍的事件是非常可悲的局面。他说，美国非常严肃地看待这个问题，他想其他许多人也是如此。也是3月15号星期四，美国政府和英国、法国及德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支持俄罗斯应该对此事件负责的结论。声明说，没有可信的其他解释，俄罗斯没有按照英国政府的合法要求提供解释，这进一步说明俄罗斯负有责任。在联合声明发表前不久，周四当天，美国宣布对19名俄罗斯人及5个俄罗斯机构实行制裁。制裁名单包括上月美国司法部特别检察官穆勒指控的13人。穆勒指责他们进行破坏性的网络攻击，针对关键的基础设施发动攻击。周四公布的5个被制裁的俄罗斯机构包括俄罗斯军事情报局 GRU， 在圣彼得堡的互联网研究机构，该机构被指责网络发布错误信息影响2016年美国大选。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密切的富有商人叶甫根尼·普里高金是这个互联网调研机构的负责人，该机构的12名雇员也受到制裁。这些被列入制裁名单的人在美国的资产将被冻结，也不准进入美国的金融系统。上述的制裁行动被看作是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以来，华盛顿对莫斯科采取的最强硬措施。在英国和美国各自宣布自己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之余，华盛顿、巴黎、柏林和伦敦3月15号发表联合声明，共同谴责莫斯科。德国、美国、法国和英国的国家政府元首星期四表示，这一事件让他们感到惊愕，并表示安全受到了威胁。这4个国家应该在未来几天就针对俄罗斯的报复措施达成一致。目前被提及的报复措施有冻结资产和金融制裁。法国《世界报》表示， 德国、美国、法国和英国3月15号星期四发表的这一联合声明是非常不同寻常的。目前西方大国和莫斯科之间的对峙让人想起冷战。欧洲大国和华盛顿3月15号星期四的联合声明以及特朗普政府采取的首批制裁措施，让人不禁又回忆起冷战时期的情景。西方大国正在形成对抗普京的带着冷战味道的统一阵线。该报指出，虽然今天的俄罗斯在意识形态方面、在军事上以及在地缘政治上可能都根本无法和当时的苏联相提并论，但是在俄罗斯3月18号大选普京将再次连任的前夜，西方大国和莫斯科之间的对峙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在今后几天之内，德国、美国、法国和英国将共同决定针对俄罗斯的报复措施。星期五，当德国总理默克尔前来法国总统府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时候，两人已经讨论了可能的报复措施。在3月22号和23号的欧盟峰会上，针对俄罗斯的报复措施将继续是会议的一个主题。俄罗斯当局未来的反应只会加剧冷战的气氛。各位听众，以上是国际纵横节目，谈西方正在形成对抗普京的统一阵线。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节目的最后一个专栏节目要为您播出的是法国译文生活，由罗拉编播主持。这次节目的话题是在巴黎的塞努奇亚洲艺术博物馆中正在举行的中国香文化展。
各位听众，2018年3月9日至8月26日在巴黎塞努奇博物馆举行中国芳香展览，用陶瓷、青铜字画等来展示中国用香的文化，讲述中国从战国到清末的香文化。请听法广专访塞努奇博物馆易凯先生。易凯先生您好。
您好。
现在呢，你们博物馆正在举行一个关于中国香文化的展览，请问您呢是如何通过展览让观众领略到中国的香文化？
这个展览是我自己作为美术史专家好几年间发现，不管是考古或者是研究明清时代，我们都会发现看这些画、看这些器物，很多都是关于香有关的，都是香文化留下的证据。但是我们要给法国观众介绍中国的香文化，我们不单单只能留下在一个传统的一个美术史的展览，我们也要给观众提供一个机会，咱们自己去闻，咱们自己可以去享受这些古典的香。所以我作为策划人联系了两位专家，一位专家是 Frédéric Aubringer， 他是法国 CNRS 的专家，他研究中艺，然后他研究中国的古典香文化，已经有很多年的研究和成就。他自己去翻译一些古典中国的香方，然后把这些香方传给另外一位专家。第二位专家是 François de Machy， François de Machy 是创造很多法国的有名香水，他现在为 Dior Parfum 工作。所以按照 Frédéric Aubringer 翻译的这些古典中国的香方，他去重新回复这些香味，所以 在我们的展览当中，参观者不单单能看一些从寒代到秦朝的瓷器、青铜器、漆器、书画，但是他们还能享受五种不同的香味。嗯，
这五种香味中，对于您来说，哪个印象最深？
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给我留下一种独特的印象。为什么？我们的展览也是按照中国2000年的香的历史介绍。我们是分四个重要的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寒代到唐代，第二个部分是宋代和元代，第三个部分是明代，第四个部分是秦代。所以前面四种香味都是按照时代区分，一个时代就是一种香味，然后慢慢的这些香味，我们发现这些香味是越来越复杂，从比较简单的南北朝的留味须衣赋，到秦朝的一种香发粉，专门用为了头发的一种香味，我们发现它们是越来越复杂。然后第五种香味呢，它是一种21世纪的创作。黄素的马戏按照他前面回复的四种味道，他得了一种启发，为了去创造一个合适21世纪的一种香，他是依靠秦朝的香方，他只加了2-3种香料，一下子这种感觉很不同的，一下子感觉完全是我们21世纪的人的这种香。
那您觉得古代的香文化又如何影响现在人的生活呢？
我准备这个展览，就是因为我得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一种启发。我觉得在中国，很多人开始对中国古典文化感兴趣，现在这个中国的当代社会，是真的对于这个香的文化有一种复古。
非常感谢易凯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谢谢您，凯先生。
谢谢。
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易凯先生，也感谢 FAPRACE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下面我们再后一次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和金正恩的峰会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平壤可能会成为特金首个高峰会的握手地。中国禁止向朝鲜出售常规或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的相关产品。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推特预测称，一触即发的中美贸易战中国会让步，但是尽管美国呼吁谈判，北京认为目前的局面下谈判不可能。中国可能正在酝酿以人民币贬值来轰炸对美的贸易战。博鳌的习消会明天登场，习近平可能将宣布新阶段的对台的政策。中国总理李克强5月初访问日本的行程大体上敲定。韩国前总统李明博今天下午因受贿罪遭到公诉。法国罢工风潮又一周开始，除铁路部门外，多行多业均抗议改革。听众朋友，这里是巴黎，你刚才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本次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忠实的收听，也感谢 FAPRACE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为您安排了一首法语歌曲，这首歌是由歌手哈法勒演唱的，歌曲的名字叫阿勒巴达。听众朋友，不管您身在何处，我们都在巴黎，要祝您度过愉快的一天，下次再会。